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神。上两个礼拜，我们讲过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三章、第四章。那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讲第五章，还有第六章。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今天我会读的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读，经文比较长。我准备读第五章全部，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第六章的一到八节。好，好，旁边帮忙一下，找到。好，如果大家都翻到了，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先从第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耶和华对摩西说：有人与他行营，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营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以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誓语。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 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叫他喝了以后，他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妻子被丈夫行了污秽的事，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第六章第一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归离俗归耶和华。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离俗归依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圣洁的国民。我们记得前几个星期我们开始讲民数记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主要讲的是数点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要按着军队，他们要排列的时候，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先数点百姓，那数点百姓组成耶和华的军队，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的军队迈向应许之地。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神要从他们的中间拣选一群人来服侍他，所以特别讲到利未人祭司被神特别拣选，一个支派的人代替所有以色列人那些当年出埃及必死的长子的性命，所以是一种代替的服侍。这些人被拣选作为服侍神的人，预备他们从西乃山出发迈向应许之地。到了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就特别再次预备他们，预备他们怎么样，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神是神的选民，所以让他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讲到圣洁，我就特别想起来了一个特别这个世界上自然界里边常有的一个现象。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食物在室温之下都会腐烂，对吧？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腐烂，是什么？室温之下自然产生的
蜂蜜
不会腐烂。蜂蜜很有意思，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里边只有一样东西熟了以后不会腐烂，就是蜂蜜，很久都不坏。神使蜂蜜蜂工作做出蜂蜜，并且
蜂蜜越纯越不容易坏啊。当然了，现在这个卖的蜂蜜都有点啊，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所以那就不敢说了。但是自然界里边的蜂蜜不会坏，所以科学家们就研究，就发现蜂蜜里边因为它纯，所以结果细菌不在蜂蜜里面生长。所以神让他的子民也不要让罪恶在神的子民之中生长。一旦神的子民中间没有罪恶，神的子民就永远不坏。在这段的经文第五章第六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特别讲到身体的圣洁。第二部分第五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里边讲到家庭的圣洁。第三部分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分别为圣。最后一部分22节到27节，为圣洁的国民祝福。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五章的，这里面讲到身体的圣洁。首先，他给这个以色列的国民有一个定义，不洁净的定义。那不洁净是什么呢？是可见的一些东西是算是不洁净的。好，有些人是皮肤病，就是大麻风。当时的这个圣经里边呢，没有那么细的这个分类啊，好像几乎呢把所有的皮肤病都算作大麻风。所以你看圣经里边讲的大麻风不断重复，以为是不是那时候大麻风特别多呢？哎，不一定啊。很多人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们在里边讲到的大部分都是任何皮肤的病，他们都算作那个是大麻风啊。所以那些可见的这些皮肤病算作不洁净的，烙证的也是不洁净的，摸过死尸的也算作不洁净。所以这些不洁净的人就要赶出营外，不能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要在营外待很多天以后才能够回来。那原因是什么？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他说要把他们赶出营外，不要污秽他们的营，因为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这是神所做的，神所住的这个营。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子民在神的营中居住也非得要圣洁，所以你不能够进来。到第五节到第十节的时候，那又讲到怎么样赎罪，有人得罪了人啊，得罪了神，怎么样去赎罪。当然有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开始用医学的角度去分析啊，有很多医生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了，哎呀，你看啊，这个圣经里边还有这个控制传染病的方法啊。如果我们学过一点点历史，我们就都知道，其实欧洲人最开始的时候不懂得传染病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欧洲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这个大规模的流行性的疾病啊，就是黑死病。所以欧洲人呢差不多死，他们说当年的时候都死了一半的人口啊，整村整村的人都死光。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个黑死病一发病的时候呢，哎，他们还特别爱往教堂里跑，把这个生病的人呢往教堂里，完了结果呢，那个神父呢还拿着那个十字架让这些病人们亲吻。那这玩意儿不是一亲吻完了结果不是传得更厉害吗？用今天的角度我们就差不多知道了。哎，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说，你看这个啊，上帝早就把这个都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啊生病的人啊，有这个皮肤的就是看得见病的人都得要在营外这样隔离。其实我想那个时候神我不能够否认这个观点，但是我想 当时神的心意主要不是在讲这个，主要是让以色列人们看到在生活之中不断的提醒，说当我们的身体起码能看得见的东西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所住的营是神的营，是耶和华的营，我们在里边不圣洁，我们就应该跟神的圣洁隔离，直到我们好了以后才能回来。哎，这是一种的不断的提醒，提醒以色列的子民要圣洁，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不光光是皮肤生了病，有一些让看得见的病的一些问题，其实人的生活就是人的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下一段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一段里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家庭怎么样圣洁。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很麻烦的社会，今天的社会里边，这个我们华人的社会本来呢社会非常的结构，社会非常的稳固，好，那社会非常的保守，所以呢社会问题呢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好，那我们来了美国，就是看到美国很多的现象。那最近我回国呢就去培训的时候跟他们就闲聊，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现在这个国内的人呢现在也流行什么东西都学美国啊，那学美国学什么呢，我学什么，学喝可口可乐啊，就喝可乐做什么，现在美国人都开始不喝了啊，那这个还学什么，哦他说学这个AA 制，懂吗，懂啊，他问我你们美国人是不是 AA 制，我说没听说过什么叫 AA 制，我还不知道，哦就是个人付个人账，哦我说个人付个人账我们这儿有，但是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儿叫做 AA 制的啊，这个词儿好像是亚洲人发明的，不知道谁发明的，完了现在传遍亚洲都说是美国的，现在闹不清楚啊。哎还有他们说家里面也 AA 制，我说家里还 AA 制啊，完了我说我们这儿不是啊，我们这一结婚第一件事夫妻俩要开一个什么
照相看
还 AA 制，他们说不我们要开 AA 制，哎他说我不是，我说我们美国是一结婚第一件事照相看，买房子第一件事要怎么样签，买房子要怎么样夫妻俩一起签呢，你要不一起签都觉得奇怪对不对，哎他们不什么都 AA 制，这奇怪的啊。还有一个我更受不了的一件事，他说这个现在人们开始兴起来孩子回家不叫爸爸不叫妈妈直呼其名，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他说哎美国人都是这样啊直呼其名，我们学美国啊先进吧，哎呀我说你真的是不懂啊，你知道吗？美国人为什么不叫 dad 不叫 mom 回家直呼其名吗？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不是
啊，
不是他亲生父
母。你知道他问题？美国的父母，美国的家庭，你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家里边啊，那个孩子的那个同学的那些家里边，不知道几个不同的 step brother, step sister, 都不知道多少个不同的，所以呢，家庭里边呢非常难讲。他这个 father 呢不是他的 father, 也不是第几个的 father, 所以呢，这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完了又有一个新的 father 进来，所以你让他叫这个 father 呢，那个 dad 呢，就是特别难叫，所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呀？直呼其名啊！当然，这个可能我理解错了，但是我就这是我的观察啊。 你们要是有什么观察跟我讲一讲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哎，我说你别学这个东西啊，这有什么好的呀？他们自己混乱，乱到自己都闹不清了，好，所以最后呢就这么乱叫。你没事你非得这么样跟着也这么样学，你这是干什么呀？所以今天我们亚洲人中国人的这个社会里面也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家庭问题。家庭里边问题最开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夫妻出现问题。神要神的子民要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家庭里面的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性的不道德。当出现性的不道德的问题的时候，家庭就是影响，家庭的圣洁被影响，会众就被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年纪啊都是不是很年轻的，那我想在座的大部分啊，我这是说大部分，我们的父母都是亲生父母，对吧？啊，就是说那个我说的是在家里边那个父母没离婚的，对吧？啊，大部分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离婚呢是一件大事，不太可能啊。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个父母也不都是这个平平安安的和和气气的，所以父母那一代吵吵闹闹的多的是。但是因为虽然吵吵闹闹，但是不管怎样，但是他们两个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很少出现啊这个离婚以后产生出来的这个子女的问题，就很少。哎，其实没有。所以你有时候是这个现代社会人们就是这个问题，人们就是说不一动不动就是用什么用离婚解决家庭问题啊，动不动。所以他在这里边神给他们的一个规定特别解决他们家庭的问题。当然他这个解决的问题呢不是已经发生问题，那是已经发生，就是说有人这个有这个婚外情啊，那圣经里边有规定，有婚外情不用解决怎么办？哎，直接拉出去了就被石头打死了，那是因为这是犯罪，在当时的社会里边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神的律法里边也绝对不可能容忍。那当然啊，现在社会法律是不管啊，那是你私人的事，那你们家自己去解决，你要离婚就离婚，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的事，但是在当时是绝不可能存在。所以婚外情被发现是基本上不用离婚来解决了，就是已经被打死了。但是如果被怀疑呢，也没有证据，开始出现怀疑，这就麻烦了。你知道这个我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就出现啊，有的人就找我的时候呢，我一般的听他们在讲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光听他们表面上唠唠叨叨说的那些问题，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经常是，不信你们去思考，他们表面上讲的，哎呀，谁没多干一点活啊，谁的钱呢没给我们呢、啊、谁给他父母多给了点钱，给少给了点钱，不都是这个问题？大部分都不是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背后有一个原因，但是那背后的原因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讲，非得等到一个什么时候才讲出来，有的时候不好意思，但是那个背后的原因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她的丈夫怀疑她的妻子，怀疑产生争执，争执产生仇恨，因为怀疑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里特别有这个条例来怎么样解决 这个问题。你知道怀疑哈非常困难解决，为什么？你没看见啊，抓什么抓贼要抓赃，抓奸要抓双，对吧？那就是那意思，你要抓住证据，抓不住证据都不算，他不可以否认的。那你没抓着，那怎么办啊？那个以前又不像现在还有那个 video camera， 把手机放在那儿啊，录音啊什么的，全以前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没有证据怎么办？所以非常的困难。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解决，所以就由祭司代表神，把人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神掌管万有，人没有看见的事，神都看见了，所以神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姐妹们读这段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啊？尤其最后一句话说，丈夫男人算为无罪，妇人担当他的罪孽。哎呦，很多姐妹就开始有点生气了，怎么男人算无罪，女人非得有罪啊？这个问题，这个我想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哈、啊、我想这个应该男女都有问题哈、啊、男女都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啊碰见过这个问题。一个弟兄，教会里的弟兄啊，两个都是基督徒，有婚外情。有婚外情呢，太太呢因为什么原因吧，反正手机啊看什么东西，反正发现了呢，以后呢就开始质问他。那这个弟兄他还好，就承认了，确实有呢。那这个那他也没声张，这个太太还好没声张。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找我。他找我的时候呢，那我就跟这个弟兄呢也出去这个吃个早餐啊，吃个早餐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也就倒还好，他就一五十一十的承认。那我就问这个太太，我说你想怎么解决啊？现代人都讲究一出这事儿怎么样啊，怎么解决？离婚，对吧？这都是现代人的解决。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怎么解决？你要离婚？他不离，他没准备。那我说如果他悔改的原因，什么原因？好，后来我又找了一对这个夫妇啊，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特别有一天的时间，当然我就给他们一些讲解，对男的讲你要认罪悔改，对女的讲你要这个赦免啊接纳啊，他们都答应了。他答应完了以后，最后我念了一段经文，你知道我念的哪一段经文吗？啊，就这段经文。哎，我是念给那男的听的。那当然这段经文是怀疑，但是我把它稍稍的应用一下。我念完了这段经文，我把这段讲有一个简单的讲解，讲完了以后我就对他说，我说弟兄，若你再犯，愿神重重的惩罚你。因为这段的经文里边带着惩罚。当时这个弟兄点头答应，还好过了一年多，神给他们一个儿子。神让他的子民圣洁，让他们的家庭圣洁， 家庭也是教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生活不圣洁，教会的全体就不圣洁。不解决圣洁的问题，就像有一个毒瘤在我们的身上慢慢的长，会影响很多很多人的。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教会有受洗。想到受洗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个弟兄信主了，准备受洗，准备受洗。准备受洗的时候呢，这个因为那天也好几个人哈啊，所以呢他也准备受洗。弟兄是很虔诚，很好，啊，这个来教会时间不长啊，这真的相信。完了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哎，牧师，能不能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去见你？我说没有问题。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跟我说，过些日子我就要受洗了。我说是。他说我是真的相信。我说很好。但是牧师啊，我在受洗之前，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因为这事在我的心里一直困扰着我。我说什么事？他说，实际呢，我曾经做过对我妻子不忠的事。哇！我说多久了？他说已经好多日子。我说很频繁？他说没有，啊，就几次，后来就没有。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在受洗之前想向我的妻子坦白。哎呦，我一听我的头都晕过去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妻子比较个性强悍啊。这个我说你想好了啊，啊，我也了解他的妻子啊，那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我说你讲完了以后会出大事的。我说我就问你，你要讲，你愿意承受一切的后果吗？他说我愿意。他说如果我不讲，我就去受洗，我心里会终生内疚。我说好，若你真有这样的信心，我为你祷告。我为他祷告完了以后，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会不会今天晚上讲？他说今天晚上讲。我说不要紧，今天晚上你去讲，讲完了以后他要是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让他打电话给我。结果晚上电话就响了。哇，电话一响的时候，那个里边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大到一定程度，我的那个耳机就要拿开一点。啊，讲了半天，啊，不高兴。讲不高兴以后呢，那后来呢，我听他讲的差不多了，我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对。后来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请问你，你比他更好吗？因为我跟他挺熟的，我也知道很多事。哎呦，我这么一说完了以后，他说不说话了。后来，当然，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夫妻和好。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只有圣洁才能解决家庭之中的问题，只有圣洁，神的祝福才能临到神的子民。若不把家庭的圣洁搞好，你的家里会充满争吵、怀疑，家里没有和睦、平安。人活在家里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我们已经犯了罪，最重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对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能够赦免他，我想我们的神也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最重要的就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边特别讲到了以色列人中的一类人，就是他们愿意分别为圣的一群。上一次我讲过，以色列人服侍神不是乱乱哄哄的什么人都可以去到圣殿服侍，是有一群专职的人在圣殿里面服侍，代替以色列的众民来服侍他。所以一般的人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资格到圣殿神的面前来服侍。所以如果有人想服侍，想到神的面前服侍，怎么办呢？许愿说我愿意服侍神。好，哎，神特别给他们这个条例，就是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啊，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就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但是拿细尔人在分别耶和华归圣的日子，好，那一般的时候呢是归有一段时间，他愿意做几年或者几个月，啊，有一段的时间。那一段时间神给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有三样的东西他们一定要遵守。第一，不可以这个吃葡萄类的东西，任何葡萄酒、葡萄干、葡萄类的东西都不可以吃，这个在饮食上是不可以吃，啊，饮食上不可以。这个地中海沿岸中东地区呢，他们葡萄是非常的普遍，所以葡萄作为他们的食物，几乎是每一天每一个时代的每个时候的那个食物都有这个东西在这个里面，所以很难避免。但是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们分别耶和华为圣，要有一件事要遵守，就是在饮食上分别出来，就是你不可以享受啊，葡萄的东西，尤其葡萄酒。葡萄酒是一种享受，喝酒是在以前的时候来他们是一种享受啊，但是你不可以，你只能喝清水，你不可以喝这个。第二件事是不可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剃头发，要留着长发。中东和地中海沿岸的男人都是短发。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男人是留长发还是留短发？你别说清朝，清朝是留辫子，那是那个什么？我说清朝以前，我们是留长发留短发，男人。完了以后呢，长发就那么披着。哎，男人为什么要戴帽子？哎，男人戴帽子高高的，为什么要戴高高的帽子？就是要把那头发卷起来，卷在上边。完了以后呢，哎， 还有插一根针，对吧？那叫什么？那不叫针啊，啊，钳啊，簪子啊，簪子不是给女人的，是给男人的啊，要扎一个，扎一个，哎，就把那帽子戴上，哎，这就是这就是，所以中国人有这个衣冠的问题，所以中国人都是留这个很少这个剪短发。现在我们剪短发，其实这个都是西式的，是民国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好，因为这个当时是西式的生活习惯，就都来了。而中国人是这个没有剪这个短发，在地中海沿岸，因为地方很热，所以男人们都是剪短发，没有人留长发。但是，拿细尔人当他归耶和华为圣的日子开始，他就不可以剪短发，他的头发要留长。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大街上走，一看见有一个人男人留着长发，你立刻就知道他是什么。那些人，来，请问谁曾经在纽约生活过？有没有人？有哈，纽约的那个叫什么区啊？啊，犹太人住那个区叫什么区？华人也住那边啊，那边只住两种，华人和犹太人，什么关系特好？啊 ，Brooklyn 啊，你看那个 Brooklyn 就在街上就有很多人留长发，看过吗？注意没有？没注意啊，以后下回去纽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纽约机场经常有，哎，他还卷卷的。他们现在后来留到一定程度，他们是前面都剃，这儿都剃，哎，这儿留，就留这一点点。啊，你看到那种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属于那些人。啊，那种人他就是给你一个标志，告诉所有的人我是那些人。啊，你不要烦我。我做任何的规定，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们也别觉得奇怪，因为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第三样的规定就是不可以摸死尸，包括自己家里人有人死了都不可以碰，因为是圣洁的，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这个规定是让他们懂得他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有一种圣洁在里面，属神的圣洁。所以这个分别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十八节这里说，头发要剪下来烧掉，因为头发是属耶和华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好像以色列人，大部分的拿细尔人都是短时间的，没有长时间的。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个人，是终生为拿细尔人。第一个人，就是士师记里的三分，他生下来就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他的头，所以他是生下来做拿细尔人。第二个人就是撒母耳，人们都说他撒母耳是拿细尔人。第三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拿细尔人。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不只是利未人要服侍神，以色列全会众都有机会服侍神。当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就不断的要提醒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服侍的是圣洁的神。那如果这么讲的话，反过来，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光几个同工牧师站在台上服侍神，是所有的会众都要服侍神。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就要想，不是礼拜天那天我才归耶和华为圣，而是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用圣洁的生活来跟随他，那时候神就必祝福人。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讲到了一段的祝福，22-27节。很多人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解经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前边讲到的一些事情和后边讲到的一些事情都跟这段祝福没什么关系，那为什么神感动摩西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把这段祝福就加在这儿呢？ 如果要是我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把这个祝福要搁在哪儿来？最后，对不对？哎，我这个书写完了，书信写完了，我就一段祝福语搁在最后啊，一个祝福多好。哎，没有，就非得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觉得，应该这是一个插入的祝福，插入在什么地方？插入在神要求怎么洁净会众，怎么要求神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之后，那个意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成为圣洁的国民的时候，神的祝福必定临到你，神的同在也必定临到你，神的保护也必定临到你。为什么要由祭司来祝福？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间人，神借着他们就能够传递神的祝福，让神的祝福临到众人。这段的祝福语里面三次重复耶和华的名，那就是证明主神才是真正所有福气的来源。神要祝福我们，神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就祝福，其实神早早的就愿意祝福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顺服他，神的祝福就真的能临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呢有一个心态，有的时候就像小孩子的心态，就是说我为神做点事，神就给我一些好处。这种的心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基督徒里边特别明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我们的那个宗教背景还有这个文化背景有关啊。我们到这个庙里边去的时候呢，一般呢都是带点东西去啊，带点东西呢给那个神像前边呢放一点啊，放个大竹头，就跟那个神像祷告，说啊，如果你这个啊保佑我，我就大竹头给你啊，你再保佑我多一点啊，让我发了大财，我就重塑金身，对不对？这是一般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啊。但是这种的祷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交易 business 啊，那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个什么小的时候就开始说啊，今天我表现很好，给我一块糖。那我们这大人呢，也用这个糖来作为一种的表现的好奖励，就说啊，你表现好，我今天给你一块糖；你表现不好，没有。那华人的基督徒的华人的家庭来到美国，啊，又从美国这儿又学了一些东西，说什么呢？啊，你给我干活，干完活呢，我给你一个 quarter， 洗一个碗给一个 quarter， 倒一个垃圾给另外一个 quarter， 所以要给钱的。啊，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想是这样，啊，那这个啊，那我不给他们 quarter 太多了，给他们那个小的那个硬币哈，让他们收。那后来我想想不对，哎，我们跟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为这个服侍你，你就必须得给我，你要不给我，我就躺在地上就哭，因为你没给我，所以我就躺在地上撒泼。哎，我们的神从来不是这样。我们的神让我们保持圣洁，从来没有在圣洁的最后 promise 我们有一个奖赏，没有。圣洁的生活是应该的，你做得好是应该的。有几个小孩凑在一起比他们的家庭，当然了，现在孩子们比的时候是什么？拿出什么 iPhone 来比？你是 iPhone 几 ？iPhone 三呢？太旧了。四啊，老了。五，过时了。现在什么？六。啊，现在以后很快就开始比什么了？ 哎呦，我这手表都已经20多年了，还戴着呢，啊，还早，所以就继续戴。以后就开始要比，你是什么呢？哦，好，现在又开始比，那是几个小孩就开始比。这个有一个银行家的儿子，骄傲地说：“我每一天只要表现好，我爸爸就给我10块钱。”哎，以前10块钱很大了，不得了啊！所以他有值得骄傲的资本。那有一个律师的儿子就说：“我爸爸对我说，只要我这个礼拜表现好，就给我5块钱。”哇，有一个寡妇的儿子，听他们这么一讲，就觉得这玩意儿心里有点……那他们就问你呢？他说：“哎，我没那么多了。我妈妈跟我说，只要我表现好，就给我5毛钱。”旁边有一个牧师的儿子，那他们就问他：“那你爸爸怎么样？”那牧师的儿子呢，看了看他们，就说：“我爸爸对我说， If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for nothing。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后来我再也不给我孩子钱。你是家里的一员，你在家里面做好是应该的，没有奖赏。所以现在我家的孩子给我干活，没有奖赏，应该的。好，所以有时候美国人的很多东西未必是对的。我们在神的家中做好是应该的，因为神的家是圣洁的，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神住在我们的中间，他的面前容不得半点的罪恶，他要求我们警醒，要求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当然神因着我们愿意归顺他，神把早早准备好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神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神的祝福里边有保护，有同在，有平安，这是神真正的祝福。愿我们每个人听到这段经文，真的对我们自己有个提醒：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蒙他的保守，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带领。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只能够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小信，求你帮助，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圣洁的生活，有个人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因着我们的生活就圣洁，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当你的家有平安有喜乐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开始蒙福。主啊，愿你的名在地上被人高举，愿你的子民 在地上被世人看见的时候，说这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求你帮助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